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希望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能够继续注重，将北京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蓬佩奥星期一1月11号下午对纳税人资助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员工和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在2015年开始竞选时就正确地指明，这个是世界上对西方核心观念的独特威胁。蓬佩奥在结束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之后，回答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属下美国之音的台长莱利提问时说，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霸权统治意图。星期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并向美国国际媒体处全体的雇员发表讲话。他在讲到在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受到新威胁的情况之下，美国对外广播的重要性，并点名中国政府，批评他蔑视人权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重申美国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谴责中共等集权政府蔑视普世人类尊严。蓬佩奥在讲话中说，我们确实是第一个基于以下核心信念建立的国家，人人生而享有某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障这些天赋权利。我们一直努力成为更加完美的联邦，当然我们并非永远正确，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既感到骄傲又报以悲歉。我们需要真相。
美国驻荷兰大使霍克斯特拉星期一1月11号宣布在大使馆正式会见了台湾驻荷兰代表陈恩生。
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六宣布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中自我限制之后，第一位在美国政府场所公开会见台湾官员的第一位美国官员。霍克斯特拉在他的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上发表了当日与陈恩生代表会面的照片，并且发文说，今日创造历史，接待了台湾陈代表到我们的大使馆，好高兴我们国务院在世界各地的同仁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大使馆内接待来自这个充满生机的民主社会的朋友，感谢台湾驻荷兰代表处和我们的友谊。
美国国会做民主党人在星期一1月11号早上提出决议案，正式呼吁彭斯副总统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第四款，宣布特朗普总统无法履行职务，并立即担任临时总统一职。不过该决议案希望得到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的请求，因共和党议员的反对而告终，众议院将会在星期二继续对决议案进行表决。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提出要求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的第四条款要求特朗普总统落台。决议案话呼吁副总统彭斯集结内阁成员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第四款，来到宣布特朗普总统无办法履行职务，并立即担任临时总统一职。反对该决议案的西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阿力克斯穆尼表示，罢免总统咁重大的决定不可以在缺乏详细讨论和辩论的情况之下就轻易通过。
世卫的专家计划在这个星期抵达中国，展开期待已久的新冠病毒源头调查。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星期一1月11号发表的声明中说，该组织的专家调查组预计在这个星期四到达中国，与中国的同行见面。这个声明只有一句话，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声明也未有讲到世卫专家组抵达北京，定是直接前往疫情爆发最早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武汉是中国疫情爆发之后第一个实施封城的大城市，它的1100万名市民被禁足在屋企长达两个多月，武汉有几千人死于新冠肺炎。
美国国务院将古
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因为古巴一再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支持，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1月11号一份声明中说，通过这个行动我们将会再次追究古巴政府的责任，并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亦即卡斯特罗政权必须停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和颠覆美国司法。声明中说，几十年来古巴政府为杀人犯、炸弹制造者和劫机者提供食物、住房和医疗服务，而好多古巴人挨饿无家可归，没有基本的药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究竟美国人怎么看在1月6号发生的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呢？我们亦会报道今次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已经成为学校的课堂教材。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调说警方在1月6号到他们的办公室调查，并且是拿走电脑和伺服器，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已经向香港警方发出律师信，要求香港警方尽速交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的国安处上个礼拜三大搜捕55名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1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去年受到委托提供初选电子投票系统以及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两个办公室当日亦被香港警察上门调查。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二会见传媒说，警方取走多部电脑和伺服器，部分的资料是类似新闻材料，需要保密。香港民言已经发出律师信，要求警方尽快交还。钟庭耀又说，国安法之下仍要继续以往的调查工作，直至法律框架改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伟云是香港的报道。
去年受委托为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提供初选电子投票系统和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7月10号晚初选首日投票之前，他们位于黄竹坑的总部突然被警方上门搜查，指怀疑有人不诚实使用电脑，要求检走研究所里面的电脑，行动中没有拘捕任何人。当晚警方的行动令到为期两日的初选第一日投票推迟了几个钟头进行，不过有舆论分析警方的行动可能激发市民投票。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市民参与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事隔半年，警方国安处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6号大搜捕55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当日警方亦都上门搜查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再次上门搜查研究所位于黄竹坑的总部和湾仔分部的办公室，检走多部电脑、伺服器和文件等等。外界忧虑警方的搜查行动会不会影响学术自由。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月12号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特首林郑月娥和各主要官员的最新民望调查结果。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民言认为警方上个星期三搜证期间检走大量和案件无关的电脑、伺服器等的器材和文件，严重影响研究所日常运作。他们同律师团队商讨，已经向律政司发出律师信，要求将同初选无关的文件和定性为属于保密资料的新闻材料永久封存，警方不得参阅，而涉及案件的文件可以复制副本发给研究所。钟庭耀表示，警方在他住所搜证期间检走他一部私人电话， 他都留意到警方在文言办公室搜查期间，针对任何有关初选字眼的文件进行搜证，并且捡走两部伺服器，严重影响文言的日常工作。钟庭耀表示，经历过去年七月被警方上总部搜查，文言已经进行过很多系统的加固工作，他们认为伺服器等的器材是安全的，但是没有预防过执法部门会再次上门运用公权力去拿走研究所两个伺服器等的器材。
因为你是良好市民，你可以防止贼入你屋上好把锁睡觉，但是你是不能够防止有公权力的人用公权力叫开你的门，或者开了门之后你不开，我一阵会入的了。我们现在情况有少少类似，因为我们认为以我们伺服器已经相对安全，没什么人没什么贼可以去偷或者拿，当然不是绝对的很稳固，还有时间，但是警队在搜查令来拿走一些他我们认为无关系他说要时间研究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怎么防止不到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自己也很安心地跟自己和市民说，拿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有几大量，也都我们会很努力地去跟市民提供的数据去很努力地去争取，但是错不在我们，因为拿走两个伺服器它不是贼来的。
至于警方的搜查行动会不会影响文言日后的工作和学术自由，钟庭耀表示，类似初选的民间普及投票计划，文言的前身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大约30年前已经开始进行，他强调文言一直是以合法合理的原则进行学术研究，国安法之下仍然会继续以往的调查工作，直至法律框架改变。
如果现在的制度是改变了，那么这些是我们或者我作为一个非法律界的人士是很难理解的。在很难理解的时候呢，我只可以也都很多时候跟大家讲，我们以前做开几十年的样子继续做，直至到有人告诉我们现在不做得，而哪个人告诉我们呢，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最好不做啦。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最好就是由有些法庭的案例清楚地讲出，我们譬如我现在很关心的就是做民意调查里面的个人资料呢，原来都可以被警方捡走去起诉的。如果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跟将来的被访者呢，我们会讲得很清楚风险是怎样，还有专业上面我们会怎样避开它。但这些都是我们要知道整个法律框架是怎样改变的。所以未有这些进一步的确定的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来讲呢，我们是假设以前做开的专业工作呢是可以继续做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言认为警方搜查行动拿走大量和调查无关的文件和器材，民言认为可能是有恶意影响到他们日常运作。
警方确实拿了我们的电脑，拿了这些走，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工作。我都同意一点的，就是我们绝对和警察合作，但是警察拿了的东西必须要和相关的案情有关，如果跟案情无关的东西拿走了影响到我们运作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充满了恶意。如果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原因，所以我们是会运用我们的法律权利，希望拿回那些跟这个案情无关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是确实影响到我们的运作的。
钟建华表示，今次被警方拿走的资料部分可能涉及个人私隐，但是他强调和去年七月的初选完全无关，文言已经将所有关于去年初选投票的市民资料销毁。
刚都是初选那些六十几万人投票的资料，我们其实已经在初选完了之后几日之后已经在网上公布了，那些涉及即投票人士给我们几个资料，包括了他们身份证最后四个字号码，包括了他出生日期，包括了他们的身份证出生日期的三项资料，其实从一开始已经分开来处理了。 到到我哋點完票之後啦，相關嗰啲資料同埋所謂嗰啲資料嘅再睇啦，我哋係銷毀咗嘅已經。銷毀意思咧就唔係 delete 咗佢，而係我哋用一部有我哋嘅團隊啦。據我所知咧，係用一啲機器咧，係將嗰啲載體咧壓碎咗嘅。咁所以咧，我喺度希望重申一次咧，希望大家放心。雖然我亦都留意到警察就話，即係唔會追究嗰61萬人啦嚇。咁我第一覺得，我都有乜好追究啫？我真係唔明追究係憑咩去追究啊？就算我哋操作呢個平台，我都唔明憑咩可以追究啊？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月4至8日期间进行最新一次的特首和主要官员民望调查，以电话访问1000名香港居民。民调进行期间，正值警方国安处首部55名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下跌0.7分，至到只有29分，有44%的受访者比林郑月娥0分，她的支持率正值下跌3%，至到-54%，评分和支持率正值都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司长方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民望持续处于最低位，佢嘅支持率正值下跌2%，至到-52%，创2019年10月以嚟嘅新低。所有政府官员嘅民望正值全部处于负数。出席记者会嘅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民调结果反映由特首林郑月娥、3名司长以至所有局长的表现，都是令香港市民极之不满，甚至是愤怒。他认为林郑月娥的班子无法取信于民，以致抗疫工作一直得不到市民的配合。
如果一个政府整个班子每日日复日日以继夜地是得罪香港人为己任，去冲击核心价值为己任，去到打击不同的政见和声音为己任，是绝对没有办法取信于民的，所以是自打嘴巴的。你要香港市民配合，是很难得到香港市民的认同信任而去配合的，是没得逼出来的。如果这个政府还是以为用重典用法律，它可以呢是封杀了示威游行请愿选举所有这些的行动，拉人封艇，冲击学术的机构研究的团队不同的政党的代表都好，但到最后一般的市民呢看在眼里都不会接受呢政府现在所呼吁市民一起做的一些抗疫的工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山灾经历了冲击事件之后，美国的社会研究课程教师今个礼拜暂时就搁置了原定教学的内容，去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会在华盛顿上演围困的场面。而同时在冲击事件之后的后续拘捕行动当中，一名共和党籍的西维吉尼亚州州议员在上个礼拜五就被拘捕。而国民警卫队目前已经加强了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警戒，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在1月6日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发生是脱罪的抗议行为之后，部分社会研究课程教师在这个星期暂时是搁置了教学的课程，来帮助年轻人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会在华盛顿上面是上演冲击的场面。阿拉巴马州的一位老师展示在美国国会大厦被抗议者攻陷的混乱照片而不加评论，然后要求学生写诗作反思。奥本高中的老师布斯宾就表示，学生是几乎全神贯注这张的图片，每张的图像大约停留10至15分钟，然后才换到下一张的图片。为什么他是什么都没有说，他最后是放出了一张小的幻灯片，上面就是写着创作的一首五行诗，题目就是今天在国会大厦。 明尼蘇達州的一名老師則是將這次事件和弗洛伊德事件的後續影響進行了比較。偉大道路學院的教師麥克馬倫說，他是告訴學生知他們經常是未來的主要的信息來源，他的意思就是或者是他們作為老年人的回顧事件，或者是從現時起100年後歷史學家來回顧事件，跟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樣，你們就是主要信息來源，你就是將一些的東西是寫低下來，這個不可能僅僅是靠視頻，雖然它是一種很好的媒介，但是你要知道基本上仍然是需要文字的東西。有些老師則是先不做跟歷史事件的比較，而是讓學生了解這一場即時發生的事件，運用方法各不相同。明尼蘇達州南聖保羅市的老師韋斯特法爾就擱置了原來的課程當中有關州條約的課程，而是用報紙報導作為系試局輔助材料來教他們六年級的學生。南聖保羅中學的老師韋斯特法爾就說，當你在計劃當中所有的事情的時候，你正在腦海裡面是思考，要非常之小心，有些事不適合說，會有人提出暴動或者是包圍之間的區別的問題，這個是大家會變成這種的後果。一名共和黨籍的西弗吉尼亞州議員埃文斯在上個星期五遭到逮捕，他在事件當日是闖入了國會大廈禁區之後受到了聯邦指控。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副檢察官科爾是宣布了針對埃文斯的起訴，以及其他數十項針對衝擊國會大廈人群的新的指控。埃文斯在星期五下午在西弗吉尼亞州的亨廷頓出庭，如果被定罪，他將會因進入禁區以及是行為不檢兩項輕罪而面臨長達一年半的聯邦監獄刑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支持者上个星期六继续在位于圣保罗市的明尼苏达州议会大厦楼前抗议。特朗普支持者表示，今天的抗议很大部分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亦都是为了永恒不变的事情，他们最终会为哪一个而战。现场估计是有大约100位的抗议民众，有人举着美国国旗或者是上面有特朗普名字的国旗。這場集會名為是禁止偷竊，而附近則是有另一派的民眾是舉行了反對白人至上的抗議活動。而在華盛頓特區，則是有居民在美國國會大廈外戴著口罩，手拿著是標語，向這場衝突當中喪生的警員布萊恩·西尼克致敬。目前國民警衛隊已經是對首都華盛頓加強警戒，以防止動盪的再次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華盛頓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为政治动机冲击国会的行动震撼了全美各地。美国人对冲击国会大厦的行动感到费解，亦正在思考这个在美国前进的道路上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发来以下的有关报道。
伊利诺伊州前政府雇员退休教授肯特雷德菲尔德在家居之中的电脑上面浏览新闻网站，看到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事件，他觉得难以置信。肯特·雷德菲尔德是一名退休教授和前州政府工作人员，他说这些是对政府合法性、权威性以及对法治的攻击，这样真是令人震惊，而且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令人难以释怀。随着安全级别的提升，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伊州府大厦的活动在美国国会受到冲击之后的几日里面都显得非常之安静。这次冲击行动隐含的意义加剧了雷德菲尔德的焦虑。雷德菲尔德说，一场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可能使到美国政府瘫痪，所以说当这类事件开始出现的时候，想到国会议员躲在旁听区的座位之下避难以及其他的情况的时候，事情的严重性就开始显露了出来了。在伊利诺伊州的柯克伍德村，农民温德尔·邵曼在客厅的电视上面看到了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态。 温蒂爾少曼話：佢認為佢哋仲唔係了解完整嘅過程，呢啲真係通通都係特朗普支持者所作所為，或者是否有其他人利用呢次機會製造事端、栽赃陷害，佢並唔知道。希望時間會證明呢一點。最近發生嘅事件以及特朗普總統喺其中所扮演嘅角色，包括佢拒絕總統大選結果等，都令到少曼重新評估佢喺2016年同2020年都投票支持特朗普總統嘅決定。少曼又表示，肯定落嚟之後，你唔能夠低估特朗普四年嚟嘅作為同埋表現。佢認為美國因此喺好大程度上面更好咗一啲，但係特朗普並未能夠優雅咁樣離開。書商約翰保羅話：佢擔心佢一生之中大部分嘅時間所理解並且視為理所當然嘅民主原則將會被終結。伊利諾伊州嘅約翰保羅長期以嚟係一位書商，佢對歷史有深入嘅了解，而佢嘅書店大草原檔案館位於斯普林菲爾德嘅老議會大廈嘅附近。1858年，前總統林肯喺嗰度發表咗名為《分裂之家》嘅著名嘅演講。呢篇演講喺美國南北戰爭前夕探討咗奴隸制嘅錯誤，俾咗美國帶嚟嘅深刻嘅分歧。約翰普羅相信，林肯對美國呢個好多人為之付出生命嘅國家，目前存在嘅政治分歧會感到悲哀。書商約翰普羅表示，佢有理由相信佢會感到非常之震驚。纵观整个美国的政治历史，他们从未遇到过好像现在这样的问题。保罗希望可以通过当选总统拜登加强国家团结的意识。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介绍拜登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的时候，拜登就在保罗的书店门前。保罗说，12年以来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他担心美国选举程序的信义受到了损害，他亦都担心拜登是否可以有效地治理一个政治分裂的国家。约翰保罗说，极右翼将会拒绝任何关于拜登是否合法总统的观念，这些只会导致说服公众他是合法总统，并且正式是试图为他们工作的努力更加困难。但是大家希望的就是事情不会一成不变的。保罗的愿望将会从1月20号开始接受考验，届时特朗普将会离开白宫，拜登宣誓就任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法拉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要求特朗普总统为他的支持者冲入国会事件负责的声浪持续升高，部分人士要求特朗普辞职。国会两党亦有人呼吁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解除他的职务，或者对特朗普进行弹劾。美国前驻华大使共和党人温斯顿·洛德就对美国之音说，必须要对特朗普进行问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共和党人洛德表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不过可能这个不会发生，但是他是希望即使是在特朗普离任之后，亦都可以某种的方式对他问责，而且他认为这个应该是由国会来完成，不单止是公众舆论，不单止是法院，虽然他是希望法院会对他采取行动。在过去的星期四晚，特朗普总统在一则视频当中谴责冲击国会的暴力行为，保证1月20号权力有罪过度，被认为是他自大选日两个多月以来首次承认败选。但是在星期五，他发推文表示将不会出席1月20号拜登宣誓就职典礼，这个似乎又在强调他绝不放弃绝不认输的誓言。洛德说，1月6号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显然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令人震惊以及是令人沮丧的事件。不过纽约大学90岁高龄的法学教授孔杰荣表示，国会大楼发生的这场悲剧是最后的结果，令到他激动以及振奋。这场的悲剧是总统鼓励之下的对民主的攻击，他们的政府以及是人民以成功的结果迎接了一个巨大挑战，未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或者是导致实行的独裁的镇压。孔杰荣解说说，今日标志着期待已久的美国在国际以及在国内重回正轨的开端。他说， 你哋为了世界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显示了将民主政体转变为是独裁政权的危险企图是如何被战胜。你是很高兴能够看到这种鼓舞人心的发展。两星期三，在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的初期，国会议员被迅速撤离，而当晚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重新回到被冲击的会议厅，坚持进行审议，亦是认证各州选举人团票的宪法程序，并且在凌晨三点全部完成，显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亦是韧性。但是洛德表示，这个是好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7400万人投票给这位离谱的领导人，使他获得到美国历史上第二多的票数。虽然当日出现了反弹，但是甚至在冲击国会事件之后，仍然有6名的参议员、120名的众议员试图损害这次大选，攻击宪法。星期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他的四家主要机构发表声明，对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是遭到袭击是感到震惊，但是声明同时表示对美国制度的持久实力充满信心。声明指出，任何颠覆美国民主的尝试都不会成功，而在今日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人必须要被问责。这份声明由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格什曼、国家民主研究所所长米切尔、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唐宁、团结中心执行主任布卢、国际民营企业中心执行主任威尔逊联名发表。声明当中表示，民主的基本宗旨是公民之间在法律之下展开和平的思想交锋，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之后，当现任者被击败的时候，必须要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通过这样的民主进程，基本自由得以保障，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机会以及正义。从数十年的经验告诉大家，民主的使命永远不会完成，民主是脆弱的，但是大家亦都知道它是坚韧的。这五家机构表示，经过这次的事件，美国将会迅速开始一个恢复民主制度的全国疗伤期。他们重申了和世界上所有分享民主价值观、继续和所有对颠覆民主企图进行斗争的人团结一致的承诺。洛德表示，他并不十分悲观，特朗普已经被证明十分孤立，他亦都或者会减弱他未来的影响。洛德仲表示，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已经感到了足够的羞耻以及震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处于危险当中，这个最终使到他变得坚强，或者会变换出某种的倾向，至少在拜登政府最初的几个月里面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合作。洛德曾经在鲁布殊政府时期担任驻华大使，又在克林顿政府的时期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表示，中国等专制的国家在短期内利用这个事件来批评美国很差的是不可避免，这个是合理。他说，有人说美国不是这样的样，对不住，大家是有部分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不是我们所属热爱的美国，但是他会返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华融公司前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因为受贿、贪污、重婚等的罪名，近日在天津一间法院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个人全部财产被判没收。由于这个是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罕见的高级别贪官被判死刑的案件，所以就备受瞩目。有分析认为，独裁体制不改位所谓的反腐或者处死贪官只不过是做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58岁的赖小民拥有在职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的学历，2012年9月起担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成为有橡皮图章之称的立法机构中国人大的代表，2018年10月落马遭受到伤害，就是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查处，手握巨额国有资产管理大权的华融帝国掌门人赖小民落马之后，就有媒体报道他在屋企里面不单止藏有数亿元的现金，还拥有100多套房屋， 100多个情妇、100多个关系人，人称3×100。据财新网嘅报道话，赖小文嘅100多位情人当中嘅几十位系嚟自华融内部，甚至亦都不乏家喻户晓嘅女明星。不过被网友指名道姓称同赖有染嘅女明星已经发布声明，严正辟谣。据媒体报道，1980年代出身于江西瑞金一个贫苦家庭，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嘅赖小文进入银行监管系统之后，不断利用手里边嘅执掌嘅权力疯狂敛财。另外，网络上面盛传赖小文对佢嘅情妇精心管理，安置喺同一个小区，生活奢靡至极，不亚于古代嘅帝王。纪检部门喺赖小文喺北京某个社区嘅房屋里边，发现咗多个保险柜，里边存放现金2.7亿元，总重量达到3吨，打破贪官被搜出现金数量嘅纪录。而佢90多岁嘅母亲嘅银行账户里边有存款3亿多元，金额直追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母亲据港代人持有嘅平安股份。有关呢啲案情嘅报道，使到赖小文案格外引人注目。1月5日公布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话，赖小文喺2008年至2018年间收取嘅贿赂折合人民币多达17.88亿元，创下咗自1949年以嚟中国贪官受贿嘅最高嘅纪录。法院认为赖小文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法院仲话，在其中的22宗受贿犯罪事实里面，有3宗受贿犯罪数额分别是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外有6宗受贿犯罪数额都是在4000万元以上。而在被控同婚罪方面，赖小文在和他的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仲同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且育有子女。赖小文仲是中共19大后首位涉及重婚罪罪名的官员。法院判决指出，赖小文目无法纪，极其贪婪，大部分犯罪行为都是发生在党的18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且使到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到特别重大的损失，危害社会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在法院判决表示，虽然赖小文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的线索，并且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的表现，但是综合他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他从宽处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国历年执行死刑的数字对外保密，但是据信仍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不过中国近年来对于经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出现了慎用死刑的趋势。自从2012年中共18大以来，至今尚无对任何贪官执行死刑的实例。虽然被查处的一些贪污受贿高官涉及的金额还接数亿元人民币。2013年美国之音报道过湖南三管集资案涉案人民企老总曾成杰被控集资诈骗被判处并且秘密执行死刑的案件。他的家人说，在接到通知之前，曾成杰已经被处决。这件事在网上传开之后引起公愤，被指身板打土豪分田地，并且产生杀人灭口的疑云。当时刚刚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面上升为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成为众矢之的。近期中国巨富电商阿里巴巴和电子交易平台支付宝的开山鼻祖马云看起来陷入受到官方调查的困境，而赖小文在2018年案发落马，至今已经有2年多，法院这个时候判他死刑，引起种种的揣测和解读。独立时评人经济学者沈道对美国之音表示，赖小文出身贫寒，母红二代的背景，被判了极刑，否则好像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投毒杀人，亦都只是无期改系有期的徒刑。沈道又说，有些红二代的子弟严重贪污受贿，但是最后只是处以罚款并且没收财产。而赖小文虽然在案件的过程之中 提供了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且经查属实，具有重大立功的表现，但相比他的罪行功不足以补过，所以被任命当典型十一警白，杀之以平民愤。每个王朝的法律从事从严从重，事从宽，或者根据家世背景的不同判刑，亦都有不同先至判死刑。这样法治的尊严亦都就荡然无存，治不到贪腐，但就可以强化政治投机的心理。谈到合理的反贪廉政制度，这位经济学者还说，现代社会打击腐败，一是要从现代治理着手，科学考核，酬劳相当，不要一味推崇，无私奉献，两袖清风，只能够鼓励沉租，亦都不能一味高薪养廉，没有了严格的法治，高薪只能够养廉，养不到廉的。另外就是政治制度的建设，法治和民主，合理而严格的法治，并且给人民来到监督，而不是给人民奉旨监督，这样才能够令到官场真正长期保持清廉。来自河南的民营企业家刘晓辉认为，赖小民虽然贪腐严重，但是罪不至死，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场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几乎无官不贪，养成了赖小民这样的贪官并非偶然。刘晓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官场道德沦丧，好像赖小民包养的那些情妇大多是自愿投怀送抱，权势交易。刘晓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的官场几乎无官不贪，中国民间的讲法就是所有官员如果都枪毙，可能会是有人冤枉，要是隔一个官员杀一个，就肯定有漏网的。他说中国的官员90%之上都会好像赖小民那样，因为他没有监督的机制，所以你来做这个官，当住官你就不自觉地都会沦为贪官，而且他这个官场有一种同化的机制，同化效应，其他人都贪，你不贪就会被排出局外，根本就没有升迁的机会，而且你会成为大家的攻击的对象。住在华盛顿附近的原中国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中共建党建政的初期，毛泽东就用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开展运动式的反贪，但目前的中共官员总体上面更加腐败的。陈建刚认为，按照中国人憎恨贪官的标准，赖小民该杀，而滋生贪腐腐败的中共的独裁统治更加该杀。他说，按照中国人对于中共的贪腐巨大的贪腐的仇恨的程度，以及赖小民的巨大的罪恶，赖小民是该死的。陈建刚补充说，他说赖小民该杀并不代表他认为中共应该杀了他，因为中共才是这种罪恶后面最大的违法者、犯罪者、最大的罪人。如果赖小民该杀，这样中共该杀乘以一百。两年多之前，陈建刚曾经在北京为数年前落马的中共政法王周永康的仪式王院要求恢复自由案担任代表律师，后来被当局实施鞭控，在他前往美国参加培训活动准备登机之前，被北京机场边境拦截，一年后举家成功逃到美国。中共党建刚2020年5月1日发布该党总书记习近平关于防治官员腐败的系列讲话，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着力构建不腐败、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的条件和土壤的环境。习近平去年1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2013年1月在中纪委一次会议上面，当时上任没几久的总书记习近平表示，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他重新坚持老虎苍蝇一齐打，提出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里面。时隔没几久，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张宝成、袁东等人就为因是在北京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被关，并且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的罪名判刑，而公众舆论强烈呼吁期待的公示官员财产的阳光法至今并没有下文。北京大学郑雅夫教授没几久之前提出建议，就是 打铁要靠自身硬，公布官员财产应该由中共中央七位常委做起。曾经获得反腐沙皇之称的黄岐山，在其中几位的书记任内，以反腐之名攞低了不少的高官，其中包括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团派要员令计划和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等的军头。不过这些被查办的大老虎案，被外界认为是在党内权斗之中帮助习近平一方的选择性的反腐。原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说，中共反腐的实质就是为现任领导人的马仔稳填补官位的空缺的位置。陈建刚指出，中共当局对外媒曝光的涉及到习家姐夫和其他一些现任或者前任常委家族的巴拿巴文件不动声色，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共反腐的虚假。沈道认为，习近平严惩赖小民带来的不是整肃官场的威严，刚刚是打了习近平一巴。一位时评人说，如此荒淫、如此规模的巨贪，不单只是问鼎共和国的史册，恐怕在中国历史上都能够排得上队。而这一切刚刚是十八大之后出现的，如果刻薄一点这样讲，可能是赖小民案宣告习近平的反腐的彻底失败。当然这里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由于缺乏信息没办法评论，但是无论如何，中共的传统的运动式的反腐方式就是隔一段时间痛下一次的决心，杀一两个贪官平平民愤，只能讲明中共的制度还是极其不完善，只能够令到人民永远处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亦有分析指，中共当局对赖小民动用极刑，就是要给了金融界精英和民企巨头示警。但是独立时评人沈道不同意有人认为习近平铁腕反腐的力度很大的评价，他指出反腐力度超过习近平时代的朝代早就有几载了，可供比较。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力反腐的皇帝，譬如说签署了禅院之盟的宋真宗赵恒，颁布文武七条进行廉政教育，并且将廉洁作为官员试用期的考核条件，并且加强监察的队伍，鼓励直言举报，这些措施有效肃清官场之风。陈建刚和沈道在介绍中国古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经验，都引用了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严刑峻法，官员贪污几十两银就可以处以剥皮砖草的极刑，但一代又一代贪官的生命力极强，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沈道说，明朝甚至是雅皇后的女安庆公主的驸马走私当时的专卖的茶叶，亦都被坚决处死，刑上驸马。当时朝廷实行茶叶专卖，马皇后的亲生女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走私茶叶，被坚决处死，甚至发动群众，就是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将他关起来诵经治罪，而且不可以阻拦，阻拦者要被诛九族，而且路上各种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胆敢阻拦，不单止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但后来明朝的贪污还是越来越严重，不断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还成为了历史上最贪腐的王朝之一，还成为特务最多的王朝之一。目前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刘小辉是充满权钱交易的金融诈骗案里面的受害者，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金融诈骗或者 P2P 投资项目的后台都是地方的官员，呃了很多钱之后他们坐地分赃，然后还有当地的公安经侦查的部门充当帮凶。刘晓辉说，河南蔡德生家族制造的益乐公司担保借款诈骗案圈走了30多亿元的资金，后台是省政法委副书记王伟同省公安厅副厅长高万丈，受骗者多达数千人，而地方同基层贪腐官员天高皇帝远，更加肆无忌惮，普通百姓深受其害。根据刘晓辉的介绍，同多年前的湖南增城劫案相反，主导金融诈骗的 益乐案主要人员至今未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受害人举报上访，但就遭受到判刑、拘留、打压和恐吓。中国官媒近期播出的一部反腐专题片里面，赖小文和华融公司多名原高管现身说法，反思华融公司监督缺失的问题。有位华融原高管表示，集团内部的分配资源都是老赖他的支笔讲了就算数。一名中纪委书记官员说，内部外部的监督全部都失效了，多因一果导致了赖小文案，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惨痛。赖小文亦都在片里面承认，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都是他一个人担任，几位书记是他的党委委员，他的部下他很难监督到他的。1月7号北京权力很大的金融管理当局中国银保监会在他的官网刊登新闻稿指出，赖小文原工作单位党组织和上级党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原华融公司党的领导长期弱化，党的建设严重淡化，党委书记形同虚设，党内监督严重缺失，教训极其深刻。中共党章规定，党是领导的一切，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共领导人最常用的口头禅之一。公开报道的大量案例显示，中国国企之中很多党委书记同时兼任董事长或者总裁，同赖小文一样，作为企业独揽大权的党政一把手，肆意掩财，并且同体制内的大小贪官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和专制制度的关系密切，后者是前者的根源。陈建刚指出，赖小文遍布全国，腐败的根源是中共的一党专政独裁，中共的反腐都是表演呃人的，因为他们一定要保住专制的权力。中共反腐是假的，维护贪腐才是真的。如果说中共打老虎，是两个山头的老虎在相互斗争，亦都可以说是新皇帝在宰杀老皇帝的马仔，在为自己的马仔要位置。这是大家所看到的打老虎这种的表象背后的真相的本质。权力往往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十九世纪的英国人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近年来显然已经成为了谈论中国或者其他地方官场腐败的经典语录。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商界大亨、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商大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办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港员马云，去年10月下旬在批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司长陈旧落伍之后，旋即被当局解约谈训诫。他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融资规模空前的上市安排在去年的11月初被紧急叫停，马云随后就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目前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马云再次出现的时候，究竟是一个囚犯或者说仍然是一个商界大亨呢？而同时马云的消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的治国方略的关系亦受到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云是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多年来在中国商场乃至世界商场上面的风云人物。2020年11月5号福布斯中国发布有400位上榜者的中国富豪榜，其中马云财富达到了 4377.2 亿元人民币，连续第三年位列榜首。除了以财富规模名列前茅之外，马云仲时常因为发表类人的言论引起广泛的争议和非议而引人注目。就如他先前公开就中国富豪回避的敏感话题发言，声言中共当局1989年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那些要民主和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他又声言中国人每个星期工作6日，一日工作12个小时是一种幸福。 馬雲去年10月24日上海外灘金融峰會發表演講，公開批評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陳舊落伍，監管部門以管理當鋪的思維管理金融，阻礙並且扼實金融業的創新。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普遍認為，馬雲那番大膽言論雖然使到他大出風頭，但亦都無疑使到他陷入了目前的危險的境地，直接導致他從公眾視野之中失蹤。馬雲的失蹤使到不少觀察家不禁想起中國的另外一位超級富豪，中國已故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孫女婿吳小輝。安邦保險董事長和總經理吳小輝在2018年5月被判刑18年沒收追繳財產857億元人民幣之前，亦都從公眾視野之中失蹤了一段時間。馬雲是否會步吳小輝的後塵呢？吳小輝的昨日是否就是馬雲的今日或者明日呢？多年來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和金融問題的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所在駐學者史劍道認為，馬雲的結局可能不會好像吳小輝一樣悲慘的。他說馬雲的名頭要響亮得多了，大部分海外的人不知道安邦是什麼，再加上他所熟悉的安邦在海外的行為比阿里巴巴要惡劣多了，安邦搞出了很多奇怪的交易，那些交易或者看上去不是浪費金錢就是轉移資金或者是浪費資金，所以他不認為馬雲和安邦的吳小輝類似，但他覺得馬雲可能和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類似，郭亦都一度被拘留了一段時間之後被釋放。他想馬雲不在公開場合露面是因為他知道目前最好是保持低調，他想他是受到了中國政府的詢問，但他並不認為馬雲會下獄。史劍道在這裡提到的總部設在上海的復星集團的董事長郭廣昌2015年在12月一度失蹤，後來又低調復出並且一直保持低調。馬雲的失蹤在史劍道看來是跟郭廣昌一樣最終是有驚無險，但在中國退休的老資格記者高瑜看來，馬雲目前顯然是空多吉少，處境和下場並不排除可能比吳小輝更慘。高瑜為他的這觀點提出論證，就是中國人現在喜歡用割韭菜這種說法，馬雲顯然是一棵長得特別肥的韭菜，有人收割的誘惑力特別大，因為馬雲更有錢，而且他用涉足金融、傳媒、娛樂業，這些都是中共特別看重的領域。高瑜接著說，馬雲還因為鼓吹996工作制，就是每日上午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一個星期工作6日，而激起公眾的強烈反感甚至憤怒。這種既有民憤又有當局特別關注的局面，使到馬雲面臨在劫難逃的超危險的境地。高瑜又說，馬雲不單止涉及商業，他原來是搞商業平台的，又有金融平台，支付寶就是他的，他還有傳媒和娛樂業，娛樂業在中共看來亦都是宣傳，目前電影電視都合成了一齊，所以他這個就不得了了。去年10月下旬甚至11月的開頭，馬雲掌控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技術公司螞蟻集團以空前的350億美元規模在上海和香港兩地同步上市的計劃還在按部就班地推進，但是在11月初亦都就是在螞蟻計劃上市兩日之前被中國當局突然叫停。當局的這種出人意料的大動作在中國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震盪，並且立即引起諸多的猜測。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大動作的推手大有可能是中共領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高瑜又認為，很多人相信螞蟻集團融資規模空前的上市計劃被腰斬這種決策是來自中共最高層，自然有他們的道理的。這個就是在當今的中國，中共當局一直在強調頂層設計、政治意識、看齊意識和一磚一錘定音，亦都是一齊重大的決策必須來自習近平，必須聽從習近平的指令，做出好像腰斬螞蟻集團上市這樣的大決策，如果沒有習近平的指令是不可以想像的。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史劍道亦都認為，螞蟻集團上市計劃被打斷大有可能是習近平的決策。 小劍就話：睇起嚟係馬雲批評金融監管部門導致咗呢種嘅突變，使到原先嘅按部就班嘅行進變成咗腰斬。中國嘅金融監管部門冇人有足夠大嘅權力嚟到如此咁樣攞低咗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原先是中国股市上市值最大的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